各位好，欢迎收听嘉广中文台的每周播客。嘉广中文6月2号到6号的主要新闻内容包括，加拿大总理卡尼与中国总理李强通话，双方有意改善关系。加拿大从东岸到西岸多城市举办纪念六四活动。加拿大驻华大使馆纪念六四36周年的屏幕被遮，天文被删。专访香港学生领袖周永康，寻找求同存异重重挑战下的道路。美国再提高钢铝关税至50%，加拿大首当其冲。乌克兰以廉价无人机突袭，损毁俄罗斯1/3轰炸机。
加拿大总理卡尼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通电话。渥太华周四表示，经过一段关系紧张的日子后，加中两国已同意正常化对话。近年因贸易和政治问题、间谍指控以及对中国公民的逮捕和定罪，两国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北京新华社周五报道称，通话是应卡尼要求而进行。总理李强称，前几年中加关系受到不必要的干扰，遭遇严重困难。李强还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关税战，称北京愿同加方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以抵制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卡尼本周一与各省及地区总理会晤后，已表示取消中国对加拿大农产和海产的关税属于当务之急。去年在渥太华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钢铁和铝征税后，中国政府对加拿大菜籽油和海产等等也征收报复性关税。
本周三是六四36周年纪念日，从西岸的温哥华到蒙特利尔、多伦多，及至东岸的哈利法克斯，加拿大多个城市举行了悼念活动。活动组织者主要包括了温哥华和多伦多的支联会、由年轻人组成的公民会以及民主中国阵线加拿大等。公民会负责人杨若辉对嘉广表示，我们今年要做一项另类的活动，其实是想尝试一些新的悼念方式，想尝试通过一些新的方式对六四事件进行普及，比如通过网络传播、短剧等形式。六四亲历者、人道中国创办人周峰锁接受嘉广访问时表示，我在年轻人身上感受到更多的是和我们的一致性，就是人性深处很自然的追求自由民主的愿望。当然方式有所不同，在我看来这是次要的，他们愿意尝试，我非常支持。他表示，六四发生36年，中间高低起伏，白纸一代让他看到了希望。他还称赞多伦多、温哥华的两个支联会，当中多位中间力量30多年来一直坚持纪念六四，并打下了坚实的民意基础。比如多伦多市长邹智慧这两年都亲自出席纪念六四活动，是非常难得的。
本周三是六四事件36周年，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当天在官方微博发出两条悼念帖文，被审查删除。在北京的加拿大大使馆显示着蜡烛图像的屏幕前，也有一部吊臂升降机架在前面。1989年6月4号清晨，中国军队在位于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及其周围开枪，以结束学生领导多月的民主抗议活动。代表108名遇难者亲属的组织天安门母亲，由87岁的代表张先宁发表年度声明，继续呼吁追究责任，要求当局对事件公开说明。
36年过去了，政府对六四天安门惨案仍然讳莫如深，对内控制舆论，封锁消息，掩盖真相，对外就用一句这件事党和国家早有定论的荒谬言辞来搪塞记者的提问。
除了加拿大外，英国驻华大使馆也在微博发布了坦克人的纪念视频，在两个小时后同样被删除。德国驻华大使馆同样显示蜡烛的屏幕也被大巴所遮挡。 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在六四前就设立多个检查站。有媒体报道，6月2号天安门广场早上升旗仪式时，观众区突然出现一名黑衣男子越过围栏冲向升旗旗杆，后被多人扑倒并带走。自2020年开始北京进行悼念烛光晚会的香港，大约10名市民在维多利亚公园附近被警方带走及驱赶。
2017年香港雨伞运动之后，三位学生领袖周永康、黄之锋和罗冠聪因重夺公民广场案被裁定有罪，周永康被判入狱7个月。之后他前往英国攻读硕士学位，目前他在美国加州的伯克利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担任香港民主委员会理事。本周他来到多伦多和温哥华参与六四纪念活动，并接受了加广专访。他表示，流散世界各地的港人目前面临各种挑战，自己也是当中的一份子。以前在香港，我们可能是一个主导的族群，而不是少数族群。但是来到外面之后，还没有融入当地社群的时候，感受上最深刻的是，在一个已经这么碎片化的国际侨民的状况之下，其实我们可以拿到居住国的认可、资源和支持是非常弱的。最明显的就是海外团体的捐款，香港政府动用国安法，动用23条恐吓的方式，用逮捕检控的方式去产生寒蝉效应，让大家不敢捐款。而到了2025年的上半年，我觉得这个状况更加艰难，比如美国政府关闭了美国国际开发署。我们是很需要谨慎审视和有辨别力的，但这在当下又非常的不容易，因为香港的自由媒体已经基本垮掉，全球各地不同的港人拿到的资讯很多来自 KOL， 也就是自媒体意见领袖。很多时候你根本无法像专业媒体记者那样去核实、去事实查证、去建立共识。最后他表示，我希望在重重挑战中重新去寻找到一条生路，或许无可避免我们现在在往下坠，在触底，在看到最糟糕的情况之前它不会反弹变好，很难看到希望。所以我们要看看在这样一个非常负面的、两极化的、冲突的世界中，如何能找到一个连续性的统一的观点，可以重新连接我们，在寻求香港有民主、自由、人权的未来道路上找到向上的力量。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签署总统令，正式提高港女关税，由本来的 25% 提高到 50%， 命令由周三开始生效。加拿大是向美国出口钢铁和铝的最主要国家，关税上涨打击将特别严重。总理卡尼的办公室强烈谴责美国的决定，称这次关税非法而且不合理。根据美国国际贸易管理局2024年的数据，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进口国，首三名出口国为加拿大、巴西和墨西哥。但美国对进口铝的依赖程度更高。路透社报道，美国使用的钢材有1/4来自国外，但美国要从外国进口大约一半的铝。去年加拿大向美国出口了320万吨铝，是其余9个国家铝出口量总和的2倍。乌克兰对俄罗斯做出了大卫对哥利亚式的攻击。乌克兰表示，上周日已偷运到俄罗斯的廉价无人机，将墨西哥价值约$71的40多架战略轰炸机摧毁或损坏。目前无法证实详情，但俄罗斯国防部证实有空军基地受到袭击。这次名为蜘蛛网的行动，乌克兰称策划了18个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3年多，乌克兰一直处于下风，在停火谈判未有进展之下，这次突袭对乌克兰的士气有很大的鼓舞。
感谢收听今天的加广中文每周播客，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